从文春平的身上，宁刚东初尝了女人的滋味，从宁刚东的身上，文春平也再次体味到年轻男子的魅力。在帮助文春平收麦的20多天里，每一次颠鸾倒凤几乎都是文春平主动，而宁刚东也都是无一例外的在一种矛盾的心境中上阵。一方面他抵不住小姨那成熟女性的挑动，挡不住那两性交欢的诱惑，另一方面他一直渗透于骨髓萦绕于脑际的亲不能相交的理念和乳姨即乳母的负罪感，老是挥之不去，使他每次与小姨办那事儿时都如芒在背，不能自情任性体味其中快乐。麦子收完了，林刚东又回到小煤窑上班，他照常来小姨家住，照常与小姨住一个窑洞，睡一张床，晚上照常与小姨尽云雨之欢。由于小煤窑活紧活重，体力消耗特别大，时间一长，宁刚东要给文春平提供满意服务已感到力不从心，再加上当初的新鲜感已过，本来就在既追求又逃避中徘徊的宁刚东，逃避心理竟渐渐地占了上风。他要么在煤窑上找一个地方凑合一夜，要么隔三差五地跑回家住，往宁春平家去的次数少了。而此时的文春平正盘算如何进一步发展姨生之间的关系，她想与丈夫离婚，与宁刚东一起远走高飞。她甚至设想不让宁刚东再去下煤窑，而跟着他去市里做生意。当她发现宁刚东一连几天不来她家时，她甚至跑到宁刚东打工的小煤窑，把宁刚东又重新拽回到她家。当她听说宁刚东背着她又在外边物色女朋友时，她甚至醋意大发，骂宁刚东没有良心，警告宁刚东不能和别的女人来往，不能和别的女人说话，否则就以死要挟。宁刚东是欲逃不得。人常说纸里包不住火，时间一长，宁刚东和他小姨睡一个窑洞关系不正常的传言在村里不胫而走，丈夫却不愿相信，姨生太亲怎么可能呢？他规劝妻子，关系亲近也不能说不让刚东来家住啊，但你俩分开住啊，免得街坊邻居说闲话。谁知文春平一听就火冒三丈，街坊邻居谁愿意咋说就咋说，我外甥小我照顾嘞，你管那么多干啥？无奈文春平的丈夫只得在文春平和宁刚东住的窑洞里又支了一张床，宁刚东再来家时就让宁刚东和自己睡一床，文春平睡另一床。不料这样惹恼了文春平，他干脆打出离婚的旗号。事已至此，文春平的丈夫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次宁刚东来家时，文春平的丈夫将其叫到村外，问宁刚东是不是和小姨有不正常的关系。宁刚东当然是矢口否认，但他心里发慌，害怕这事儿传出去，自己在四里八乡亲戚六姑之间就没法做了，自己娶妻生子的事情就要彻底泡汤。自此宁刚东再也不登小姨的家门了。如果事情就此打住，文春平收敛春心好好与丈夫过日子，当然也不会有后来的夺命之灾。但是文春平春心难收，回家之意已决。2000年1月26日农历腊月20，他抛夫别子离家出走，他找到宁刚东，要宁刚东与他一起到市里租房，一起到市里做生意。当天下午，宁刚东陪文春平以夫妻之名在三门峡市湖滨区东风货场外34号院租了一间民房。2月12日正月初八，宁刚东如约来市里给文春平送钱。天刚黑，姨生二人用过晚饭就宽衣解带，迫不及待地缠在了一起。宁刚东一觉醒来已是13日的早晨，望着还在呼呼大睡的文春平，宁刚东心里波涛翻滚。今年回家过春节，村里人的目光为什么有些不对劲儿？莫非他们已经听说我和小姨的事儿了？小姨也太自私，为自己的痛快和享受死死缠住我不放，不让我同别的女人说话来往，不让我谈对象，还要我同她一起私奔，一起做生意，远走高飞，厮守一辈子。我和小姨这么亲，却有那种关系，这事儿要是家里和亲戚们都知道了，我今后还咋活下去？特别是一想到私奔后的前途莫测， 一种巨大的空虚感便截住了他的神经。一想到眼看就要谈成的对象突然和他告吹，他的心头猛然升起一股对小姨的仇恨烈火。整死他，不整死他我就没法活下去。宁刚东霍的一个翻身，用他那粗大有力的左手捂紧文春平的口鼻，用右手按住他的右手，将整个上半身侧压在他的头部，足足持续了十来分钟。可怜的文春平还在温柔乡中就蹬腿咽气香消玉损了。令人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的是，文春平尸体解剖后在殡葬处理上遇到的尴尬，夫家不要，娘家不要，最后还是他那颇具开明意识的家兄念在兄妹一场的份上，找一处荒坡以两片草席将其掩埋。文春平这一步走得直吗？